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我是天恩。许多见证人这个节目又和您见面了。
我是天慈，各位朋友您好。哎，天恩呐、
哎，
你相不相信科学万能，人定胜天呢？
你这个问题我只能答一半。我相信科学很多都能，但是不是万能。人定呢，可以办很多事情，但是不一定能胜天。我相信宇宙之中有一位全能的主宰，他掌管万有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即使是科学家也应该信有神，或者说越研究科学就应该越发现有神的存在。
不错，只要我们看一看周围的天地和万物，就很容易发现神永远的能力和神的性情。虽然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神，但是所造之物是谁造的呢？所以就很自然地知道有神的存在了。
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一位见证人，他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，他一直迷信科学万能，他的见证真实感人，虽然是几十年以前的事，但是今天仍然有普遍性，有现实意义。
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见证。
我19岁以前是在北京市立中学读书，那个时候我对任何宗教都是一窍不通，虽然如此幼稚，可是却断定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，都是捏造，都是神话，不过是用来欺骗没有知识的人，补救法律的不足而已。自信像我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哪能被他愚弄？无形之中产生一种敌视宗教的心理。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一位天主教徒，他有一本皮面金边的圣经，4年之久我都没有翻一翻。我跟他本人是很要好的，可是对他所信的耶稣好像水火不能相容。每一次提到耶稣这两个字，我就冷嘲热讽，横加毁谤。常常在他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他的面前学他喃喃自语的祷告，手画十字架，不住的叩头，作为笑谈。有一天我这个室友在天主教里受到神父一点刺激，我就借机会诋毁天主教，鼓动他把自己的圣经撕毁。他的二姐本来是在上海修道院里当修女，不和家人来往已经有好几年了，我又说服他的母亲与他的母子一块儿赶到上海修道院去见神父，硬把他二姐接回家，并且不久让他结婚嫁人了。我中学毕业以后抱负很大，相信唯有科学才能够解决一切，但是我认为国内大学突然浪费光阴，毕业以后不过是一个16级的小职员而已。如果到外国，同样读几年书，回国之后就可以在大学里当讲师、教授。我这么一算啊，那不如出国念大学，等于走捷径。最后终于求得父母的同意， 留洋去德国攻读化学。那个时候靠着自己的聪明，加上年少体壮和苦干实干的精神，每一天中午就在化验室里，一面啃着面包，一面做着实验，每天要比外国学生多做3个钟头的实验，晚上再请助教加班补习，夜里自己温课读书直到深夜，如果睡不着觉就吃安眠药片。所以不到4年的功夫，我就读完了大学课程，就连当地的德国同学也都惊叹望尘莫及，因为我做的实验迅速又准确，教授和同学一致称赞我是魔术家。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认定，只有科学才能救国，只有科学才能搭救贫穷的人，只有科学自己才有出路，也只有科学发达到一定的地步，才能明白天地的来源和人生的究竟。所以我立定一个志向，非得一个博士学位不可。那个时候，我一味地迷信科学，从来没有考虑有没有神、有没有灵魂的问题，更没有想到科学的缺欠和科学的有限。科学能造飞机，能造汽车，能造潜艇，但是科学能创造出有生命的蚊虫、蚂蚁、小虾吗？科学能改变物质的形态、性质和成分，但是它能改变人的道德品格吗？科学能造原子武器毁灭物质的世界，科学毁灭人间的罪恶、嗜好、斗争和凶杀吗？科学能够给你物质文明，给你生活享受，但是它能够救你免去永远的刑罚，叫你灵魂得救吗？这一类的问题，现在人们不去想，有人以为不屑一谈，但是我深信终有一天是要解决的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升入研究院，我从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灯下进行研究工作，配置一种新的化学物体，可没有想到轰的一声突然爆炸了，我的两只眼睛的黏膜、角膜都被盐酸烧毁了，变成毛玻璃形状，当场双目失明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立刻有人把我送到本校医院眼科，经过检查，眼科专家都认为无法医治了，那我就是说今后一生成了一个瞎子了。这个巨大的打击简直使我万念俱灰，第一次感觉人生虚空，前途毫无盼望，产生了自杀的了此一生的念头。我这次的遭遇就好像一个小孩吹肥皂泡越吹越大，正在五光十色飘扬旋转耀人眼睛的时候，忽然噗的一声，肥皂泡破灭了，化归乌有。人生幻影也是如此。人类从何而来？死了又往何处去？活着究竟是为什么？到底有没有神？我想到宇宙众星之运行，日月之转动，四季春夏秋冬循环不息，都有一定的规律。既然有规律，照理 就应当有一位大能的主宰定规这些规律，管理这个规律才是。想到这里，就在无可奈何之中跪在床上，试试做了一个祷告。我说：宇宙的主宰啊，若是有你，你必定无所不能。你既造我的眼睛，也必定能够医治我的眼睛。造表的人难道不能修表吗？你若叫我眼睛好了，便真有你，我就一定信你，尊敬你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祷告。打那以后，我的一只眼睛一天比一天转好，四个礼拜出院了，再经过两次开刀，又用嘴唇里的薄皮补到眼帘里，眼皮也能上下活动了。这个大学眼科医院的院长拿我做示范教材讲给学生说，这样不可能好的眼睛竟然能够治好，是因为用了某种某种的方法，他认为是科学上的一个奇迹。后来我的博士学位就是用一只眼睛获得的。病好了，哼，我以前的那些欲望再一次活跃起来，对于神的存在不只是半信半疑，干脆束之高阁，以为眼睛能好是因为德国的医学高明，不一定是神听了我的祷告。我25岁得了博士回国，一度在北京大学教书，从那以后10年官运通达，活在名利场中，染上了各种嗜好，更少想到神了。1933年，我的独生小女忽然病死了，我的人生再一次受到严重的打击。但是我不去省察自己的过错，反而怨神不该如此做法。更糟的是认为这件事结论是证明没有神的存在。然而我自叹人生的一切遭遇不过是由于机会与命运的巧合而已。于是我转信算命，专请一位算命先生到我家来教我排算八字。我到处去寻访著名的算命先生、相面专家，不惜出高价钱去批算流年八字，细算终身大运、历年记录。这些资料积累起来，装了一手提箱，当作宝贝，常常拿出来研究，对照命运。那时候抗日战争，每一次逃避警报，别的不带，也得带着这个手提箱到防空洞里去。后来我也学会了算命，还算得相当准，可有的时候也是胡说八道。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，我率领公司的员工和家属几百人从北京搬迁到南方，经过长沙的时候，忽然腿上长了一个疮，像桃子那么大小，红肿热烧，体温总是在38度，住院2个星期不见效，医生说已经化脓，需要开刀，可是开刀我怕痛啊。这个时候再一次想起神来，于是我决心偷偷地跑出医院找神弄个明白。那一天晚上我溜出医院，坐上一辆人力车，叫他拉到礼拜堂去。他问我拉到哪一个礼拜堂，我说随你拉吧。就到了一个大礼拜堂，空无一人，里面庄严肃静。我里面立刻生出一种敬畏的心，我摘下帽子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，默默地祷告：神啊，我对你的存在始终怀疑，请你不要见怪。你再准我祷告一次，你叫我的疮不开刀就好了，那就证明我的眼睛也是你医好的，我就一定受洗归主。可惜那个时候没有人带领我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，只是有难就求主。 但是神还是听了我的祷告。回到医院之后，医生改用电疗方法，脓包一数就消去一半，过了两天竟全然好了，体温也恢复正常了。照理这回不应当再存怀疑的心了，可是人呢就是这样的败坏，病得要死就求神呢、啊、许下诺言呢、啊、什么愿都可以许，可是等病好了呢，又以为是医生改用电疗的结果，否认神的医治。其实短波电疗并不能消除脓包炎症。第二年冬天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腿上的外疮复发了起来，又染上了恶性疟疾，再加上高度的神经衰弱，每次发作的时候头脑完全空白，心跳130-140次，呼吸急迫，气闷直喜，哎呀，生不如死，怕楼塌下来，不敢住在楼上，怕失眠，怕事烦，怕发病，越怕越怕越糟。住院一个多月，外疮一直不收口，神经衰弱一天发作好几次，在这种情况下想起求神了，但是多次的祷告毫无功效。感谢神，他知道我的怎样才能够彻底归向他。神使我的病延续了2年之久，迫使我寻求真神。在我住院期间，有一位同事劝我读一读圣经。其实这位同事并不是基督徒，只是希望我读读圣经解除苦闷就是了。于是我买了本新旧约圣经，可是因为心不对，不读还好，越读是越糊涂，越读问题越多。圣经是神启示的吗？为什么如此不通呢？人怎么能是泥土造的呢？旧约的前五卷书是摩西杜撰的吧？本来雅各诡诈，以扫忠厚，神为什么喜欢雅各厌恶以扫呢？耶稣死了怎么还能复活呢？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流的血怎么能够洗净我现在的罪呢？恐怕圣经是伪造的吧。假如圣经是伪造的，那么为什么古今中外许多的学者甚至许多大科学家也都信耶稣呢？哎呀，我想来想去，也许另有高见是我没明白的吧。如此3年之久，问题是越来越多，圣经上写满了问号，打上了许多的叉子和杠子，要我盲从相信实在是难以从命。正在这疑难之间，我借到一本书，叫做《古世今谈》，内容是专门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用辩论的题材写的，一问一答，一环扣一环，非常合理。神借着这本小书开了我的眼睛，使我不但确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更能够坚定地相信有神，也相信圣经所记的耶稣是真确可靠的事实。其中有几点最能够叫我心服。一，圣经是由40多个作者经过1600多年才写成，作者的地位不同，生活背景、学问高低等等都不相同，但是却能够合写一本书，前后没有矛盾。若不是真像圣经自称的那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，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。二， 圣经上充满了预言，大胆地说出了未来必成的事儿，说到民族未来必有的遭遇，说到耶路撒冷古城将来的变迁与寿命，说到救主如何降生，如何生活工作，如何受死等等。对照后来历史的发展，地理的变迁，无不一一的应验，证实预言的准确。第三，圣经预告科学上的事实，恰如现代科学发现的事实完全相符。预告地球是圆的，而且是悬在空中，并且说它是不住的转动。第四，圣经更借着一个犹太民族的遭遇见证它的真确。圣经说明犹太民族将要亡国，却又独居不被同化，历代史实果然如此。预言犹太民族要分散在万国中，被抛来抛去，成为凌辱讥笑咒诅，但是他还要复国，历史的事实一点也不错地应验了。有一次交通聚会，我就先发一个问题说，假如有一个木匠做了一把椅子，有人往上一坐，椅子裂成碎块，请问是怪椅子不好呢，或者是怪坐椅子的人不好呢，还是怪木匠做的不好呢？我常跟人辩论的面红耳赤，他们无言以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神造人的时候是无罪的，只是人违背神的命令堕落了，才有了罪性。但是神是爱，怜悯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了救法，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，担当了我的罪，替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赎了我们的罪债。只要我们相信接受，就得赦免，又得永生。圣经上说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神是定那些有罪而不信的人为罪。不错，你一除母腹就有了罪性，是糊里糊涂有的，但是神也只要你一信就得赦免，轻而易举的就重生得救了，不必你去行善积德讲功赎罪。所以神是公义的神。那一次的交通聚会辩论没有结果，第二天一位弟兄约我单独谈谈，他先做了一个祷告，立刻气氛严肃，辩论的气氛完全消除了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讲到主替死赎罪的道理，他请我跪下祷告，我出于至诚认罪求赦，心被恩感，流了许多的眼泪，我知道我得救了，我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再一次的跪下感谢神的恩典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一切不良的嗜好都自动的脱落了，我真是尝到了真实人生的意味，感谢主恩不尽。
听了张博士的见证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呢？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，常常认为只要有科学技术，一个人的人生所有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了。只要有科学技术，一切就会幸福，没有挂虑了。只要有科学技术，社会就能够安定、繁荣、国泰民安了。人一直注意的就是外面物质的问题，吃什么呀，喝什么呀，穿什么呀，住什么呀，都是这个皮囊的需要。但是灵魂的问题却常不考虑。神是超物质的，所以当然就不想他了。这就限制、阻挡了我们寻求真理、相信真神。
但是我们对不可知的事情还是很想知道啊，所以有人就会借着占卜、算卦、算命、相学等等去寻找、去解释，却仍然不肯相信、不寻求、不倚靠这位造天地、造你、造我的真神。
这就是人类的愚蠢。圣经上说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有些人经过一场大病，就遇见了神。因着人的无知，往往要经过许多人世间的艰难、折磨、痛苦，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医治以及安慰，从而得到主的拯救。
我们巴望每一位听到张博士见证的朋友，都能打开你们的心怀，不要等到人生走到尽头了，才去寻找这位救主。这位救主是一位爱你、为你上十字架、流出宝血、救赎你、赐你新生命的救主。
愿您今天就把握机会，将它接受到您的心里。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希望您今天就得到这个福气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